哈馬斯二號人物幣名，美國強力阻止局勢升級。兩獎日記出版，學者話明確台灣反共立場。印發宋研究黑洞衛星評助美國應對中共。IMF 將訪問阿根廷，期待達成新協議。男子花費百萬留學回國送外賣，六天後遇害。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4号礼拜四，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這款產品以獨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體治癒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調節和平衡人體機能，從而激活自然的療愈過程。台灣雅小姐的母親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謝寶4個月後，症狀明顯改善，精神狀態亦變好了。三高代謝寶為你帶來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眾多見證者反映，无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1月3号消息，在以色列贝鲁特的袭击导致哈马斯高级领导人、组织内二号人物阿鲁里丧生之后，国际社会担心中东地区的战火向北部蔓延。当日德国敦促其公民迅速离开黎巴嫩，并警告说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可能会扩大区域。整体报道。
在哈马斯二号人物被斩首之前，美国的航空母舰刚刚离开红海，引发来自盟友的紧张情绪。三号晚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将继续在中东维持重要的军事存在，包括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以及一个两栖准备大队在内的美国舰队，在最近几日进入了东地中海，以维持中东局势。美国声明说，白宫不愿意看到加沙冲突蔓延，但我们亦不会回避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利益和合作伙伴的任务。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的特使霍克斯坦将在4号快速抵达以色列。美国将加强外交接触，以缓解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关系。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说，美国相信真主党不会寻求与以色列全面战争。 YNET 这个星期稍早报道说，以色列希望和黎巴嫩确定正式边界的谈判，两国之间现在只有停火线，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而针对哈马斯二号人物的成功斩首，处于以色列的计划之外，为了稳定局势，美国正在进行大量外交努力，当局没有透露具体方式。三号晚间经过周旋，国务卿布林肯最终决定四号晚间前往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多个国家首都，以帮助解决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部分紧张局势。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哈斯尼亚比迪接受法广采访时指出，阿鲁里遭到斩首这个消息并不令人意外，但后果可能是深远的。分析认为，阿鲁里虽然不如加沙哈马斯的领导人显赫，但是他是该组织行动的关键成员，他的地位关键在于作为哈马斯在黎巴嫩的高级官员。阿鲁里负责巩固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并透过真主党加强哈马斯与伊朗的关系。虽然以色列长期指责阿鲁里针对以色列公民发动袭击，但是哈马斯官员表示，阿鲁里在卡达和埃及就加沙战争和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问题上扮演着核心谈判角色。哈斯尼亚比迪说，以色列将哈马斯二号人物阿鲁里视为暗杀目标。阿鲁里是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亦负责该组织在约旦河西岸的事务，对哈马斯在国外的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色列的攻击行动可能引发后续后果。 尤其对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的反应。纳斯鲁拉一直警告说，针对黎巴嫩领土的攻击将引发回击，这个亦是对美国的考验，因为美国一直希望限制加沙战争在加沙境内，避免扩大战火，在以色列北部开战有风险，但结果将取决于纳斯鲁拉的反应。以色列军方表示，当局在各个领域都做好了充分准备，目前以军的重点是打击哈马斯。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3号声明说，军队在北部处于非常强大的战备状态，以色列将改变例行的防御措施，明年至少会在边境增派更多的部队，军队的力量将会达到更强大的程度。哈勒维补充说，类似哈马斯在10月7号的残酷袭击绝不能再次发生。
中华民国国史馆在出版蒋中正日记后，接连出版蒋经国日记。国史馆馆长陈宜森指出，蒋经国的反共保台立场现在受到台湾各界广泛肯定。对此，有学者评论认为，两蒋日记的出版对于台湾社会的和解共生起到重大意义。请听报道。
原本存放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经国日记，经过司法程序和捐献，最终在台湾国史馆完整收藏。公开资料显示，蒋经国日记记录了蒋经国从1937年返国至1949年来台湾后的时光，但仅记录到1979年，因为蒋经国长期跟随父亲蒋介石担任重要职位。这本日记不仅是他个人内心世界的记录，亦对近代东亚史、国民史以及战后台湾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国史馆希望透过这本日记的出版，能够为真相的呈现以及台湾历史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资料。讯问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对希望之声说，蒋家的后代对台湾政局的变化已经坦然而且接纳。两蒋日记本身回到台湾有和解共生的一个重大意义。此外，日记对于理解台湾的过去到而家明确反共主张很有帮助。他表示，蒋介石由1926年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他是第一任总统。1949年中央政府迁到台湾之后，带领国家走过风雨飘摇的岁月，到1975年过世为止。他的儿子蒋经国从1972年担任行政院长之后，处理国政的时间亦超过16年，任内在经济建设、十大建设非常有成效。他晚年顺应时代潮流，解除戒严、布禁、党禁，开启了台湾民主化的先河，影响到今日。不管是老蒋亦或是他的儿子蒋经国，都非常坚持，对共产党没有妥协的余地。在日记当中可以看到有非常鲜明的一个反共立场。黄青龙说，蒋经国曾经在1973年3月5号的日记说，共产党是你死我活、杀人放火、男盗女娼，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残暴集团。蒋经国同样对中共的本质认识深刻。蒋经国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苏联留学时12年，对共产党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生前才会再三的强调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所以两蒋日记回到台湾，除了和解共生之外，很重要的是反共保台，特别是在今日总统大选当前的台湾，更值得大家来慎重考虑。黄青龙认为，在当前的选举中，赖清德是比较清楚表明要从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来拒绝中共所进行的军事的压迫、经济的胁迫，来自于认知战的进行。他指出，目前选举三方之间根本的分歧在于侯友宜、柯文哲他们对中共的态度是否理解。黄青龙说，很清楚地看得出来，赖清德他是更加的坚定，延续传承两蒋的反共的立场。国民党现在似乎更倾向于相信中共的假善意，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就要将你并吞，但是他们就认为妥协可以带来和平，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继美国之后，印度发射首颗深入研究黑洞的卫星。印度当局携带 X 射线极坐标卫星的火箭在1月1日升空，进入距离地面350公里的轨道。这类卫星将对大约50个天体发出的 X 射线进行研究，以探究黑洞的奥秘。请睇报道。
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对希望之星表示，印度发射 X 射线卫星侦测黑洞，这个部分是太空物理的基础研究，主要是要捕捉太空中宇宙形成的一些遗迹，因为有一些是光学设备无法侦测，就需要靠 X 射线来完成。星球碰撞或者是黑洞吞并和行星形成的时候会发出的一个射线，只有透过这种无线辐射的仪器才可以侦测到，它可以重塑整个宇宙的结构，后续展开其他太空事业的部署。不管是前往火星或者是整个银河系的结构，或者是说在地球周边的卫星的活动，都会有一些很好的参考材料。印度的这项任务类似于美国太空总署在过去启动的计划，特别是使用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研究黑洞旋转等问题，和美国相仿。黑洞由于引力极强，光线无法逃脱，因此难以直接观察。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这些神秘物体的性质和行为。苏子宏指出，在卫星的科技史上，1970年代就已经有发射类似的这种卫星，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英国，还有意大利和荷兰。随着科技的发展，观测器材有了更小的体积以及更敏锐的感测能力。他认为美印之间的太空合作具有意义，印度的经济体很快就会变成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他和美国的合作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的经济体的合作，有助于共同应对中共。这种地缘政治上的安全，亦就是美国和印度会成为更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加上它的经济量体够大，所以两国就是共同针对太空中基础物理的研究，当然亦会分享。如此可以令到整个太空物理还有天文学得到更快速的发展，这种研究亦可以反馈到实质上应用，包括总体太空安全。因为现在中共和美国处于太空竞争的状态，所以美国和印度的合作就更有助于超越中共，更加领先中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官员这个礼拜将抵达阿根廷，期待和米莱政府达成协议，使对阿根廷资助的440亿美元计划支付重回正轨。请听报道。
阿根廷总统米莱的发言人宣布，代表团将在1月4号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双方接近达成第七次员工级别审查协议。 IMF 指出，阿根廷正在行使权利，将一份一月的应对款项捆绑到月底，阿根廷必须在一月和二月还给 IMF 将近26亿美元的债务。今个星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米莱的首批经济措施表示赞赏，当局宣布今年大幅削减支出和货币贬值 54%，IMF 认为这个是恢复阿根廷经济稳定和重建经济潜力的重要一步。IMF 对阿根廷的协议是其资产负债表上最大的份额，但在前总统费尔南德斯执政期间偏离了轨道，因为他的经济团队推迟了谈判，并且经常错过关键的支付日期。即使阿根廷继续获得 IMF 的拨款，但这个进程存在违约。米莱最近接受国家报电视采访时表示， IMF 支持阿根廷的紧缩经济计划，该基金将我们视为英雄。米莱说，我们正在努力遵守协议。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对阿根廷发布了多达千亿美元的贷款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对阿根廷的经济正常发展没有益处，反而导致通货膨胀加剧，腐败增加，最终国家经济崩溃。米莱政府上台之后率先叫停了加入金砖组织的计划，这做反映出阿根廷向美国靠拢的意愿。
近期中国山东青岛市一宗悲剧命案引发关注。在2023年12月，时年32岁的外卖员遭社区保安刀剁身亡，受害人名为李月爱，曾花费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在澳洲留学，但是在回国后长期未能找到稳定工作，加入送外卖工作行业，在做外卖员仅6日后就遭到保安赵某刺杀身亡。请睇报道。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消息，在12月5日晚间，李月海前往青岛市李沧区中海国际社区一里城小区送餐，期间和54岁的小区保安赵某发生口角，赵某从腰间拿出短刀刺向李月海胸部，连刺多刀，导致年轻人送院不治身亡。赵某目前已被逮捕。据悉，李月海家住吉林省延边州，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弟弟目前在读大学。李家经济压力大，父母收入不高，曾经借钱支持他留学费用。李月海的家庭亦曾经期待他取得更好的成就，但他在外国留学后依然面临经济困难。根据亲戚的讲法，李月海的父母年近60岁，依靠在饭馆打工及担任保姆，月收入合计只有人民币7000多元。在这样的家庭中，李月海高中毕业后到澳洲读大学，主修心理学，累计学费超过100万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父母的借贷，目前为止还未还清。李月海的一名亲戚表示，由于缺钱，李月海期间休学了1年，但最后仍在澳洲完成学业，在澳洲工作2年，6年前回国。这位亲戚提到，他不清楚李月海在澳洲做了什么工作，只是知道他回国后计划自行创业。李月海喜欢木工，想制作手工家具贩售，于是开始在中国自媒体平台上售卖自制家具，但6年来没有赚到钱，只是沉迷于感兴趣的木工世界。回国6年期间，他完全没有从事和心理学有关的工作。在2023年11月，李月海回老家送外卖，并且以此试图为家庭分担经济压力。由于外卖平台对送餐时间有严格要求，而小区规定外卖员不得骑车进入，导致李月海和保安发生冲突。保安赵某为了不被社区罚款，坚决阻止外卖员入内，到最后竟然刺死外卖员，引发网友唏嘘。好多人感叹，当今中国青年就业困难，有人指出留学生回国亦难找工作，只能送外卖。有人认为心理学专业难找工作，回到中国更难生活，只能成为中国大环境的牺牲品。亦有网友指出，赵姓保安受制于规定，如果放外卖员进入就要被罚50元，而这一社区就有3700多户，每日至少有100张外卖订单，如果不慎可能会被扣光月薪。而李月海为了赚钱，最后丢掉性命，两人都是牺牲品，是中共制度下中国社会典型的低层互害。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